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谈到那些古代神医，比如扁鹊、华佗、李时珍的事迹都是不可信的。编造神医故事是中医的拿手好戏，不仅古代如此，在现代、在当代也是如此。在现代，由于有名人反对中医，中医呢就最喜欢编造这些名人被著名中医制服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有两个，经常在支持中医的文章中被提到，一个是胡适的故事，一个是汪精卫的故事。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是反对中医的，但是中医声称胡适在1920年的时候得了糖尿病、慢性肾炎、心脏病这三种病，西医束手无策，被协和医院宣判死刑，要他赶快准备后事。但是胡适却被一个叫陆仲安的著名中医神奇地治好了，陆仲安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能同时治好糖尿病、慢性肾炎、心脏病的中药药方。实际上胡适在生前已经几次辟过谣了。1958年胡适在一封信中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呢，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1961年胡适郑重声明，他从没有得过慢性肾炎。他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炎被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胡适的确在1920年间请陆仲安看过病，吃过陆仲安开的中药，但他得的并不是糖尿病、慢性肾炎或心脏病。当时协和医院的专家认为他可能得了结节性红斑，这种病的临床症状是在小腿膝关节下面出现红色或紫红色的炎性结节，通常呢伴有疼痛，这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就会自己慢慢的消失痊愈。胡适在找陆仲安诊治之前已经病了两个多月了，加上连续服用了陆仲安的中药3个月零3天病才好，总共呢大约半年的时间，因此没有理由把胡适的病愈归功于陆仲安的治疗，更可能是自愈。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时候的事，那时候他只有30岁，对中医呢还缺乏认识。后来胡适才对中医一直持批评否定的态度，也没再找中医看过病。比如1935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说，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这些话呢，其实就是在批评中医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汪精卫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取消中医，号称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金墨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几次呢到南京请愿。当时主持行政院工作的汪精卫只相信西医，主张取消中医。这个时候刚好汪精卫的岳母得了恶性痢疾，每天腹泻10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病人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有人呢向汪精卫推荐施金墨，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汪精卫勉强同意了。施金墨来了只把了一下脉搏，便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为他开了10天的汤药，说10天以后药吃完了病也就好了，不必复诊。10天后汪精卫岳母的病果然痊愈。这个时候汪精卫才相信了中医很神很灵验，给施金墨题字送匾。 司机莫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要求汪精卫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汪精卫果然从此再也不提取消中医的事了。其实这个有声有色的故事也完全是中医捏造出来的。1929年，国民政府的确考虑过取消中医，闹出了很大的风波。但是这个取消中医的事件和汪精卫毫无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汪精卫早已经下野了，甚至人根本就不在国内。在那之前的两年，1927年，汪精卫宣布退出政界，前往法国，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组成抗蒋联军和蒋介石作战，才又把汪精卫请回来，奉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呢才回到政坛。第二年抗蒋联军失败，汪精卫又下野，所以司机莫根本不可能在1929年废除中医的时候，当着人在法国的汪精卫的面治病提出要求，除非他有特异功能，能来个时空大转换。汪精卫后来也一直对中医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1934年，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所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就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再后来抗战爆发，中医要不要废除就不再是个事了。中医最喜欢讲这种妙手回春的医案，其实呢，在现代医学看来，这些妙手回春的个案即使是真实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连巫医气功大师也都可以摆出一堆这样的个案出来。可怜的是，民中医连这样的个案都需要捏造。